中共老巢被美攻破，习首次赤裸摊牌，唔得啦！台湾国防部公布全新作战构想，中共突袭计划彻底破产，令共军马上变炮灰。策划新年夜攻击落成，华女是中共特工，引发外界关注。黎智英遭定罪，卢比奥急啦！英国怒召中共大使，川普诉 BBC 索赔100亿，我哋一起嚟关注啊！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7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12月16号，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有在在野党议员要求高市收回相关言论，但高市当场回绝，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中日的口水战亦越演越烈。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放出重磅关键信号，已经做好随时开打的准备。而川普的策略已经直捣中共老巢。12月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安理会的公开会议上，中日大使正面对冚，本来大会议程和台湾无关，但是却被中共大使扶冲，硬是转到攻击高市早苗的发言。傅聪在会上指责高市首相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是要国军主义复活，不可容忍，仲宣称日本言论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要求日方撤回错误言论，诚恳反省，悔过自新，不要再走错误的道路。而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山崎和之当场强烈反击，回敬说这个是针对日本毫无根据的言论，亦与会议议题无关，亦极其不适当，并重申日本立场是期待台湾问题以和平对话方式解决，一场本应讨论和平领导力的会议就这样被中共变成对日本公开炮轰现场。而日本这一次没有忍，而是在联合国当面回击北京的战狼发言。而在高市早苗谨慎界定防卫红线的同时，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12月15号和冲绳县北大东村签订了地租合约，计划在北大东岛部署航空自卫队移动式武界管制雷达部队，目的是增强对经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间进入太平洋的中共航空母舰同埋军机的监视能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中共有演转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将在17号邀请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局就周边安全情势进行报告。根据国防部的报告中，台湾军队除了会联合情报监视，还有一个重要的表述值得关注，就是如果敌人突然发起攻击，这样台湾各部队不是等待命令，而是随时开打。国防部强调已经建立分散式管制指挥体系，各级部队在遇到突发攻击时，不用在等待上边批准就可以展开作战，可以独立作战。而外界看来这个打破中共的算盘，就是想要瘫痪台湾的指挥部。另外，国防报告显示台湾已经做好多方准备，已经假定共匪不会事先宣战，而是会以灰色地区行动加上突袭为主，这样国军战备核心目标只有一个，撑住第一波偷袭。而台湾亦设计了专门克制中共军队的反向打法，就是去中心化，小单位自主决策，而每个据点都是坚不可摧的据点，直接造成中共偷袭成本暴升。外界认为台湾是看懂了中共腐败体制系统反而其道行之，更是看到台湾政府为了捍卫国土和人民站在一个阵线，以小博大的决心和意志。日前外交部次长密访以色列，这个打破外交封锁，然而这个不是一般的出国考察，这个是台湾保命的关键一步。台湾的危机是 面对中共无人机海应该怎办，而同以色列合作建立台湾之盾，可以完胜中共千枚的飞弹。中共持续不断的挑衅和威胁，已经导致不少日本企业相继撤离。在日前日本佳能退出中国后，在12月14日，日本的国际科技巨头索尼亦突然宣布撤出中国，这个令超过30,000名员工瞬间失去工作，亦象征着30,000个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中断。而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就连习近平都首次赤裸摊牌，个口袋冇钱了。2025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提到过去一年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同时国内供强衰弱矛盾突出，但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不变，其中首次提出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一次政治语言的公开降级，这个是现实压力下的无奈承认。而财政困难意味着地方政府连日常运转都撑不到下去，这个是金融手段无法掩盖的政治现实。更令习近平感到心惊的是，其老巢亦遭到重创。目前泰国和柬埔寨爆发武装冲突，泰国方面至少空袭并摧毁5处位于柬埔寨的赌场及诈骗园区。泰国军方解释称，相关诈骗园区已被柬埔寨军方用作军事据点。而另一名曾在泰国和柬埔寨生活过的华人博主近日拍片分享他对战事的判断，他分析挑起战事的可能是柬埔寨前领导人洪森，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住边境地区的诈骗园区，因为这些园区是柬埔寨政权的经济命脉。洪森家族搞的柬埔寨经济结构真是变态，国家正规的财政收入65亿美金，而电信诈骗产业年收入120到190亿美金。而这个背后，中国的电信诈骗有30%是来自于柬埔寨，而电信诈骗和人口贩卖又严重影响了泰国旅游业。众所周知，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开设的赌场和电信诈骗园区被普遍质疑背后有中共当局撑腰，和中共权贵和一带一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柬埔寨被各国施压要取缔电信诈骗时，其实是动了中共权贵的钱袋子。值得关注的是，在泰国之前，美国已经动手捉了柬埔寨电信诈骗的帝国，亦是习近平白手套太子集团的老大陈志。而泰国方面亦捉住机会，对欺软怕硬的柬埔寨进行致命打击，对美国递上了投名状。与其说泰柬大战，不如说是美中的另外一个战场。泰国用最诚挚的态度告诉中国民众，轰炸机比下载反炸 App 更加好用。另外，近期习近平的老巢接连出了事。日前，据老北京茶馆中的节目中提到，有观众向时事评论人微语提供爆料，话可能已经落马的习近平重臣马兴瑞，其实是彭丽媛的表哥。马兴瑞的母亲是彭丽媛母亲的姐姐。爆料者说自己是马兴瑞的熟人。对于这个消息，我们无法查证核实，不过马兴瑞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还是彭丽媛。官方简历上，两个人都是山东运城人，他和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健和中组部长张建春都是好朋友，而他对彭丽媛一口一个大姐地叫住。如果观众朋友有了解这一讯息，亦请在我们节目下留言。另外，外界注意到习近平正在新闻联播中静静消失。有人发现12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去年相同的会议仅仅相差一年，而习近平的露面时间却从29秒一下减少到11秒，而 亦就是一下暴跌了18秒，将近 68%。 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露面时间竟然保持一秒不差，同以前一样。在外界看来，中共的宣传机器上，习近平正在以一种大家难以察觉的方式渐渐消失。你对台湾的战略，如果遇突袭马上就开打，你支不支持呢？请分享你的看法呢。各位朋友，是不是觉得现在一睁开眼睛就是手机、电脑追剧、看新闻、回信息，一眨眼就几个小时过去，等到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又干又涩，睇嘢都有啲蒙查查。其实我哋嘅中医认为，眼睛同肝血系连喺一起噶，肝血充足，眼睛就明亮润泽。但如果长期熬夜、过度用眼，肝血耗损多咗，眼睛就容易干涩疲劳。所以平时真系要对自己好啲，记得食啲杞子、菊花、胡萝卜呢一类眼睛有益嘅食物，亦尽量俾眼睛定时休息，晚上唔好摸黑滑手机啦。不过我都懂，生活一忙起身，真系好难面面俱到。似我自己之前亦常因为眼睛干涩唔舒服，后嚟试咗健康520润眼宝，佢里边用咗决明子、杞子、菊花呢啲温和嘅天然成分，帮助舒缓眼睛嘅干涩同疲劳感，俾双眼感觉比较放松。如果你亦经常觉得眼涩干，甚至有啲痛，或者可以试一下目前呢一款产品，主要喺亚洲地区销售。有兴趣嘅话，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一下详细介绍。好啦，我哋先俾眼睛休息一下，跟住继续睇新闻啦。昨日12月15日，在布朗大学枪击案后的第三日，嫌疑人仲未捉到，而警方公布了新嫌疑人的相片。在几段新的监视画面中，这名枪手身着黑绿色服装，体格壮健，戴着口罩和针织帽，在校园附近的街道上行走。而联邦调查局以最高$50,000悬赏征集嫌疑人的线索，当局确信枪手是单独作案，而警察局长表示，执法部门仍在调查枪手是否仍在普罗维登斯社区内。他亦向居民保证加强警力部署，能够保证居民安全。另外 ，FBI 在昨日12月15日宣布逮捕了四名涉嫌恐怖策划，在新年夜期间在洛杉矶发动连环炸弹袭击的疑犯。疑犯身份随后曝光，亦引发舆论哗然，因为疑犯中还包括了一名华人女子。 FBI 表示，这四个人都是洛杉矶本地人，都是亲巴勒斯坦反执法反政府激进组织成员，隶属于名为归岛解放阵线的激进分支。他们计划要在洛杉矶五个地点放置自制炸弹，准备同步发动一连串的攻击行为，瞄准了 ICE 人员及车辆，并打算新年夜炸毁两家美国公司，有点像亚马逊的物流中心。这次调查阻止了一起原本可能在加州中区造成巨大惊人后果的攻击行动，而值得关注。根据公布的案件起诉书，有一名41岁叫赖陈婷的华人女子，亦积极参与了密谋爆炸案。8日，赖陈婷使用的别名在 Signal 群聊中被同伙发信息，确认会同同伙一起前往沙漠进行演练。而在他的住处，执法人员搜查到制作炸药的材料，包括金属具和 PVC 管，以及一些手写笔记。这些笔记反映了和这个极端组织一致的意识形态。不过有不少西人网友评论说，华人的名字在这些左翼团体中并不常见，这个华人女子是否是中共特工？你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这一起预谋的袭击案 是不是跟中共背景有关呢？亦请你分享你的看法呢。黎智英被中共定罪后，川普总统于翌日作出回应，表示对黎智英一案深表同情，并透露早前已曾向习近平提出要求中方考虑释放黎智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随即发表声明，严厉指责中共践踏人权。值得关注的是，在黎智英一案长达855页的判决书中，川普的名字被提及近200次。中共为何作出如此铺陈？其背后用意引发外界揣测。有分析认为，此项判决恐进一步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局势。卢比奥今日发表声明说，黎智英先生因国安法案被判罪，反映出北京以执行法律来迫使试图捍卫言论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利的人噤声，而这些权利正是中共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要保障的权利。黎先生在遭羁押超过1800天后，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我们敦促当局尽速终止这种折磨，并基于人道考虑释放黎先生。今日16号，英国外交大臣古柏在国会上表示，英国外交部已召见中共大使，并以最强烈措辞传达英方立场。他强烈谴责港府对黎智英的起诉是政治动机，再次呼吁北京释放黎智英，并强调英国政府和中港官员会晤时曾多次就黎智英案提出关切。他说，英国态度十分明确，中共确实对英国构成一系列国安威胁。另外，末代港督彭定康15号亦发表长文声明，彭定康认为，中共之所以憎恨黎智英，关键在于黎智英象征着香港人的历史缩影，逃离共产统治，在香港享有经济和政治自由，是敢于挺身而出公开和威权对抗的人。那你觉得中共在黎智英的案件中为什么要提到川普的名字200次呢？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今日12月16号，川普正式就 BBC 剪辑拼接他在1月6号讲话一事提起诉讼，索赔100亿美元。 BBC 发言人随后作出回应，称将为此案作出辩护。川普在弗州南区联邦法院发起了诉讼，诉讼包括一项诽谤指控和一项违反弗州贸易行为法的指控，两项指控分别索赔50亿美元。卫报指出， BBC 将川普演讲中相隔近1小时的两个片段拼接在一起，令到川普看起来似是在这里说，我们要走向国会大厦，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去，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拼尽全力战斗。为此， BBC 新闻总监戴维和新闻主管特纳斯已在11月9号辞职，而 BBC 董事会主席沙亚亦于11月10号道歉，但他仍然坚称坚决否认这一段纪录片存在诽谤诉讼的依据。而英国政界开始要求英国首相斯纪贤支持 BBC 采取措施阻止川普干预英国的广播机构。对此，英国首相办公室回应称， BBC 应该处理法律问题，英国政府支持 BBC 的独立性。但发言人补充说，我们始终捍卫 BBC 作为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广播机构的原则，但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维护公众信任，在出现错误时迅速改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 News Marks 首席执行官鲁迪认为，川普的目的不是100亿美元赔偿，而是要展示一个观点，顺带拿一些钱。他预测案件最终可以以1000万美元和解， BBC 的诉讼费用可能介于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而鲁迪建议 BBC 寻求和解，否则 BBC 将丧失公众形象， 因为 BBC 高层私下对川普及其竞选活动的言论等一些不光彩的内容可能会被曝光。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多谢你们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